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主，虽然今天天气不是那么好，主也还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雨水，你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天气。主，我们为着日本继续来祷告，求主你自己纪念，也求主你施怜悯、施恩典。主，我们也为着这个辐射云的这个问题来祷告，求主你自己也来减少这种灾害的这个传播。主，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来祷告，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主你在这里来感动我们，主你让讲的听的都能够被你来感动，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要说的话。主，也是让你自己的名，因为我们传讲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一起看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今天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前面几章我们看到的，那从第二章的后半部开始，我们就看到已经是在讲一些这个关于我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应用啊。因为彼得在最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讲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真理方面的一些的解释，那像很多其他的书信一样，到了后面一半基本上就是把这些真理呢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从第三章里面就开始讲到说这个基督的受苦啊，基督的受苦。那为什么他要讲基督的受苦呢？我想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这些信徒，他们在一些的困难当中，他们也在受苦，他们被受到逼迫，他们受到迫害，所以他彼得这个地方特别就用基督的受苦来鼓励他们。那我们今天从第四章来看，我们先把它一起读一次，读过去好吗？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在将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本分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他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仅是 一人仅仅得救，那不信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好，感谢主，很好的经文，也很多东西在里面，我们现在把它慢慢来看一下。从第一到第六节是一段一大段，然后第七到第十一节是一大段，然后最后从十二节到最后十九节。那也可以给他分段以后给他一个段落的一个题目的话，就是第一段就是我们存了和基督一样的心智啊，来生活。第二段在第七节的话，就是说我们存如像主基督一样的一种服侍的心态。那最后一段呢，我们也可以说从十二到十九节是一个像基督一样的一种信心，有信心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哈，第一到第六节。这里就讲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所以这提醒我们主耶稣呢，他是实际上在世界上是肉身受苦。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会一种感觉，就是说基督耶稣他是神嘛，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来到世界上，然后钉了十字架，反正他会复活，反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受苦也不算什么，因为他是神嘛，他是后来就复活了啊。有时候会把这个基督在肉身的受苦变成一个好像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这里很严重的告诉我们，他是在肉身受过苦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在肉身是为我们受苦，他必须有这个肉身的受苦，因为他在世界上的时候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呢，他不是说是因为他是神，好像反正都是会复活的，所以就是说也不会痛了，或者也不会有什么痛苦这样子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他这个肉身的受苦看得太轻微的时候，对我们的一个信心是没有帮助的。比如说我这个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皮肤都是可以恢复的，所以你如果不小心割到或者怎么样是可以恢复的。那你说好吧，因为可以恢复，我们就随便切几刀在身上，是不是？那反正会好的嘛，没关系。那没有人会这样做，而且也知还是会痛的，还是很麻烦啊。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肉身受苦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常常考虑。那他既在肉身受苦，那我们也要想到他事实上可以不受这个苦，是不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让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也可以自己下来，他也可以不钉这个十字架，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受苦是一个心智，是一个他定义要做这个事情，他决定他要为了我们的罪呢，他必须受这个苦啊。所以第一节就是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所以主耶稣当时为我们受苦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心智，他立志要这样做。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也学习主耶稣，或者说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顺服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能够愿意受苦。受苦的话就是说我们愿意舍己十字架就是一个舍己的心智。我们如果愿意有这个舍己的心智呢， 他就说因为在肉身上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个是怎么样来解释？因为主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受过这个肉身的苦以后呢，他就战胜这个死亡，是不是？他经过死亡，他战胜死亡，他就没有这个罪就不可能再来侵扰他，罪就不可能再来试探他啊！所以主耶稣呢，已经与罪断绝了。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也愿意的话，第二节哈，你们存这样的心的话，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我们如果愿意跟主一样的心智，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有一个舍己的心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再去从人的情欲，不再跟从人的情欲。这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肉体情欲，包括我们肉体要我们做的事情，包括这个我们自己觉得不好可是我常常去做的事情啊，我如果存这样的心的时候，我可以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反而呢，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读余下的光阴。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是对我自己也是很大的帮助，这个经文哈，就是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余下的光阴这样一段时间。我们神把我们留在世界上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余下的光阴有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要来体验这个怎么样能够真的是可以不从人的情欲的一个生活。这是一个真的应许，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不再是像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像世界上的人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已经与罪断绝的人。所以既然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既然我们是一个与罪断绝的人，我们就能够不从人的情欲。但是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要存一个愿意受苦的心，就像基督上十字架这个受苦的心。那我们今天的受苦，就是说我们也愿意把自己的意思也愿意放下来，我们来顺从神的旨意。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还会再继续把这个讲得更清楚。因为往日第三节以后就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是讲到这个人的心意哈，接着这个上面讲到人的情欲所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想我们从表面字面看的话，我们会觉得说我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啊，这都不是我做的事情，我不是这种低级下流的人，所以这都不是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这些事情后面的精神，或者说他的一种人的从肉体怎么出来的邪淫啊。耶稣已经讲到，如果你看到一个妇女你就动了淫念的时候，就是一个奸淫啊。那么恶欲这种就是说一个不好的一些的一种 一些的欲望，然后自己不能够控制的。醉酒基本上就是一个逃避也好，或者说一种麻醉也好啊，这种东西。荒宴群饮这些就是一些寻求一些世界上的快乐呢，是不来取代神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一个满足。还有可恶拜偶像的事情啊，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有很多偶像，只要是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我非要有，或者说我要因为有这个事情可以让我得到最高的满足，或者说人生的意义或怎么样，这个很多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做一些人生有意义的事情，而是说有些东西会变成我们的偶像。那这个而且当时的话是有一些背景，就是说这拜偶像的事情里面有很多邪恶的事情，有很多奸淫的事情，有很多这些 很不妥当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些听彼得讲的，彼得写信给他们的这些人，他们有这个体验，他知道他们以前也是这样子，因为他是跟随今世的风俗。那在第四节的时候就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 OK， 所以他们就是这些外邦人做这一些事情的人，那不与你们，你们就是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啊，信主人已经转向主，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所以这个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体验得到，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做基督徒，别人看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对不对？别人会觉得我们以为怪，怎么有这么这些傻瓜，或者这些这么古老思想的人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好，我们这些人是被世人看为怪的人啊，看为奇怪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时是这样子，现在也还是这样，两千年以前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信主的人会被人家感觉是怪的，或者他们要来毁谤我们，要来讥笑我们，说我们是怪的，因为呢，我们不跟他一样嘛，不跟他一样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那为什么会奔这个放荡无度的路，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主，他没有一个主，他没有一个标准啊。如果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一个世界的时候，道德没有规范，没有标准的时候，就是一个放荡无度，他可以任意的放荡，因为人是猴子变的嘛，人是猿猴变的话，那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可以严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如果被人家毁谤，被人讥笑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是跟他有不同，一个很基本上不同的信念。好，他们必要在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好，所以就讲到说，这些做这些恶事的人呢，事实上他觉得是没有关系，或者说他觉得他这样做的很正当哈，或者说是很这个理直气壮。今天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做各样这些各样事情都是说理直气壮，都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对他们没有任何这个，好像是要去管人家闲事，是不是？好像基督徒是没有这个怎么说 tolerance。现在最喜欢用这句话，就是基督徒是没有 tolerance， 对人是没有 tolerance 啊。所以，但是呢，他们必要在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啊。审判在乎这一位主啊，审判不是在乎人，也不是在乎他们，也不在乎我们。所以我们事实上不能审判他们，他们也不能够自己以为他有一个审判的权柄。啊，所以呢，彼得提得很清楚，就是说，大家都要在这个神的面前交账，只有一位是审判的主。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活人，哈，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确据，因为是快要到了，快要到了。那么第二节也说，余下的光阴，哈，再四度余下的光阴，一个人的话，他有他自己余下的光阴，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去见主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也有余下的光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就真的是知道，像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的这个主耶稣说的末世的景象啊，其实就是很清楚，这是一个末世的时候了，但是有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但是呢，终究要交账，就是哈，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的面前交账，这个是不能够有任何推诿的。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这个就算你不认识神，但是因为造天地的关系，你看到这天地的创造，你就没有办法推诿， 像有一位造物的主，有一位主宰存在，那么将来要受到审判，要交账。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将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这一节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困难哈，跟那个第三章的十九节一样。第三章那个讲到说，有耶稣的灵到监狱里去传道那个事情哈，这跟那个有一点关系。那么，如果要去讲那个事情的话，就会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完全了解是怎么回事哈，因为圣经没有再提到这个事情，也没有再提到说死人还可以再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比较容易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些死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现在是死了的人，以前活的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啊，那这些死了的圣徒呢，死了的信徒呢，可能是当时也是受到迫害或怎么样，后来死了。那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是受到审判，到最后就是死了。但是呢，灵性却靠神活着。所以这个就是说，只是提到说，有一些人已经得到这个在神面前的审判，已经交账了啊。这些死去的人福音传给他们以后，他虽然肉体得到审判，肉体最后还是死，但是他的灵魂得救啊。所以这一节如果这样子解释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因为跟上下文也都可以连起来。那另外那些解释说什么耶稣曾下到阴间去传道什么，那个就很多牵强的地方，而且跟圣经别的地方都连不起来，所以我们就不往那个地方去解释啊。好，我们第一段就讲到这里，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下去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一段讲到这个服侍的态度哈，像主一样的一个服侍态度。那第七节又继续讲到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啊，就是说我们真的是看到啊，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啊，到处都有地震和饥荒啊，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我们不是一个好像我们牵强附会想说圣经是预言是这样。从世界的历史跟这个跟统计学，我们事实上是看到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在发生，对不对？越来越严重的地震，越来越经常，然后有这些灾害发生，有这些的打仗的事情跟打仗的风声，这个现在是到处都在发生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呢，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个讲到谨慎自守呢，就是说要self control 哈，他这个是说讲到说要有一个节制，自己保守，能够自己有一个清醒啊，警醒祷告啊。如果不谨慎自守的时候，很难祷告，很难那个警醒的祷告。我们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心灵，我们需要有一个在神面前一个不是一个昏睡的一个灵，不是一个好像随波逐流这种的心态。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警醒。最要紧的第八节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彼得跟保罗一样哈，保罗也是说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最大的是爱。所以彼得这个地方也提到是最要紧的 ，above all， 他说 above all 最要紧的是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么这个，要彼此相爱的话，我想我们也读了，其实也读了蛮多。从那个保罗 罗马书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这个爱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基本上呢，就是说是像主耶稣的爱。那我们如果能够有主耶稣的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自然人，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或者说我们过去的习惯好了，我们旧人的习惯就是一个爱自己的啊，就是一个自私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们天然的人是很自然的，是为自己想，为自己着想。所以为自己着想就很难去爱别人啊，除非是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必须啊，就是回到主的里面来思想出怎么样为我们舍己。所以这一段其实跟前面还是连在一起，基督的受苦是连在一起的。为了爱别人，我们是要受苦的；为了爱别人，我们是要有牺牲的；为了爱别人，我们是要有舍己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不是说我都会了，所以我说哈，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要往这个地方，往这个方向走，把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追求，把这成为我们的规范。因为就是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样式，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的话，这个就是他最终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学习他的舍己，他的爱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既然已经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要来经历这个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神的应许，我们会有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经验的话，我们继续来祷告，我们继续来求神来改造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经验到他所 应许我们的这种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跟神合作的办法，就是我们需要愿意摆上，我们要愿意来顺服，这是我们跟神合作的办法。因为事实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有这个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有神的爱，就是把自己愿意向神敞开，让神的爱可以经过我们来跟别人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敞开的人，才能够让神的爱从我们当中来这个通过啊，可以说通过。那这是跟神合作，所以事实上我们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就是我们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不愿意，那我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替别人？我为什么我就这个？啊，这我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或者说我比较有道理，或怎么样？就说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不愿意。那这个事情其实是有两方面，一个是在一些对付罪恶的东西上，啊，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另外一方面是做善事。Okay, 人若知道行善，若不去行，就是他的罪。所以事实上是两方面的事情。我们在对付罪的事情上，我们是在挣扎，是一个受苦，是要做一个舍己的功课。但是我们在做善事的时候，正面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功课，就是说我要愿意去做一些我本来不需要做的事情，额外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功课，就是说需要受苦的心智，需要舍己的心智。所以两方面哈，这个不只是一个好像每天在跟罪挣扎而已，而是一个我们要从一个在跟罪挣扎的时候出来，到一个我们在挣扎着要去做善事，要做更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啊。好，比如说你要去关心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花时间嘛，你才能去关心他。但是呢，我如果觉得说我自己已经够忙了啊，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做这个事情去关心别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挣扎，也是一个要有这个受苦心智的这个啊。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这个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的话，还是从主耶稣的爱来，因为他的爱能够遮掩我们很多的罪，对不对？他已经 cover 了我们很多的罪，神的爱遮掩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如果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够遮掩别人的罪，就是说别人得罪我的地方，我因为神的爱的缘故，我因为跟神赦免我来比较以后，我就能够不再那么计较，所以这个就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不是说这个不分对错啊，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可以比较没有那么计较，可以遮掩，或者说不去渲染别人的罪也好啊，或者怎么样。那第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这个款待的话，当时是因为有很多人是被逼迫以后需要逃在别人的家里，或者是传道人的话到处走动的时候都是住在别人的家里，所以这个是一个款待啊，不发怨言。怨言的话，就是觉得说不甘不愿的，虽然是款待以后，但是不甘不愿的这种心态。那我们今天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当然不只是说接人到我们家里或请别人吃饭，不是停在这里，这个心智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彼此的一种关顾，彼此的一个一种的来往，彼此当中的照顾啊。第十节，那这个照顾呢是从恩赐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第十节就是说要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啊，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彼此的服侍，这样子啊，我有这个修理东西的恩赐哈，所以你车子坏了你来找我没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所以但是你有别的恩赐哈，所以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神给的，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啊，有的弹琴的啊，有的领会的，有的是做其他的工作的哈。我们现在这个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哈，所以也有很多弟兄是做这些方面，所以教会里的恩赐很多的。那我们要把这个自己做成这个好管家，就是你自己的恩赐。第一个就是我们也要发掘我们的恩赐在哪一方面，另外就是我们做好这个管家，对神忠心来服侍。那十一节就讲到这个恩赐的方面呢，基本上是两个方面，大的方面哈，一个就是讲道的这种，就是关于传神的话。第二个就是服侍人，基本上是恩赐里面两个大的方向。但是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很多种恩赐，不一定只有一个恩赐。不是说你传道的人就不能够服侍人，也不是服侍的人就不能传道。所以呢，但是他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有忠心。要有忠心，照着神的给的恩赐忠心做。第十一节就是说，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所以呢，我们这些有机会讲到的人，就是要特别小心。我必须要照着神的话讲，不要把我自己的意思加在神的话里面啊！不要想要发表自己的言论，然后用神的话把它拉出来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忠心的。那另外就是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面子也好，或者说为了不好意思或怎么样就是很勉强，做得很勉强。这里说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神的力量来做，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很微小，而且很快就会失去这种 这种爱跟这个耐心啊，所以我们必须照着神所赐的力量，神给你多少力量，给你多少这种啊对人的负担、对人的帮助的时候，你就去做。那么恩赐跟服事的最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说，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彼得写到这个地方就突然祷告起来了，就觉得说实在是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呢我们要来服侍他，基本上还是为了神的荣耀，基本上还是为了要让人看到荣耀全能是属于他的。因为从我们这些无能的人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跟神的大能，这个是服侍。因为你服侍如果按着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啊，我这个人本来就很能干，所以呢啊，那么问题就变成荣耀是归在我自己头上。所以这个服侍就是让人看到荣耀全能都是神的，归于他，直到永远。所以这样子啊，能够让啊，别人呢也看到这个一个见证，我们服侍的一个见证。好，现在我们看第十二节到十九节最后这一段，这里就是讲到这个我们的信心啊，因为在这个苦难当中，因为在这种啊试验当中，那这些弟兄姐妹当时是在一种苦难跟试验，他们有人逼迫他们来迫害他们，因为他们信主，所以呢有迫害。但是呢彼得就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然后有加上一句解释，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好像是很特别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事。那这个反过来就是说，你要觉得是平常，是不是？好像彼得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你碰到困这种试炼的时候，你要觉得你应该要知道是平常的，你应该知道是平常的啊。那因为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就是说，哎呀，怎么神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临到这么好一位弟兄呢？他这么爱主的人，为什么神会让他得了 cancer 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些问题了。但是这里是说，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为什么那么爱主的姐妹会被公安抓起来呢？啊，我们在有一个在法国的弟兄，他的妈妈是，他爸爸妈妈是在国内的山西那边一个教会的那个家庭教会的领袖，现在已经被抓在监狱里面，然后那个妈妈在监狱里还得了重病，所以很困难了现在啊。后来他回去以后，现在妈妈从监狱出来进医院了。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爱主的弟兄姐妹呢？其实跟当时这个是一样的，当时也是因为受信仰的时候，因为信仰而被逼迫嘛。那我们今天也就看到为什么是这样呢？好像觉得说很稀奇，应该是信主了就应该是比较平安啊。所以但是呢，彼得要我们看到不是的啊，是应该是觉得平常的事情。那第三节，第十三节就是说祷要欢喜啊，这个更困难了啊。一开始就觉得说怎么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还说还要欢喜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态度上要开始转变。那第一个就是说，至少我们先从头脑上真理上了解说，好，神是这样说的，神是说会有困难，会有试炼。那第二个就是说，神也要求我们要在试炼里面要欢喜。因为呢，为什么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啊，使他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十四节说，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我们如果是因为信主的缘故受到一些逼迫迫害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应该欢喜快乐有福的，因为我们跟主耶稣走的是一样的路，跟主耶稣走的是同一条路啊。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也提到了，凡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你必要受到这些迫害这些逼迫。主耶稣也讲了很多次，你要跟随我的人做我的门徒人是会受到逼迫，因为世界是不接受他的，世界也不接受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做门徒的人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也要与他一同得到荣耀。那其实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也会受到这些困难，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公司里或者在其他的社团里面被人家发现是基督徒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这种攻击，或者至少是一些冷嘲热讽啊，一些这种问题。那我们应该觉得我们就是有福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至少从这个理智上很清楚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再好好祷告，求主让我们从理智上能够真是活到我们心里面来，让我们真是从心里晓得，从心里认识到我们这个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好，那第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做好管闲事而受苦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欢喜快乐的，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啊。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些受苦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结果，自己犯罪的结果也会受苦，但是这些受苦的呢跟这个得荣耀是没有关系的，而且跟这个要欢喜快乐也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当然从字面看到说，我们今天很少人是杀人偷窃作恶的哈，但是呢再回到主耶稣的标准，就是恨人的跟杀人是一样的。偷窃的话，你去想别人的东西，贪心贪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心里的态度就是一个偷窃的态度啊。那好管闲事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哈。我们关心别人跟好管闲事有时候是很容易会混淆的，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说不是因为你去管了闲事以后受苦啊。怎么说这个不要去这个碰到自找苦吃，对，自找苦吃去管这路上碰到人家打架的时候去管，结果反而被打了，不晓得。反正就是说不是因为是一个不该你去做的事情去做而受苦。好，那十六节他又回到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会受苦，我们会有一些的困难。那一个是被动的受苦，另外呢我还提到就是说一个正面的，就是我们愿意要去做一些正面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一个挣扎，也是一个舍己，所以跟这个受苦也是有关的啊。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正面的事情的时候，也会受苦，也会有要舍己的地方啊。那却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呢 时候要到啊，这里又再一次提到，告诉我们时候要到，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那第一个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都有限啊，另外就是末世来临，时候要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呢，神要先审判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他说如果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的人，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啊？就是说这些人可能会有更悲惨，因为呢，十八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啊，一人怎么仅仅得救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一人的，我们如果是在神的面前的功臣被烧的时候，我们会一个变成一个好像仅仅得救，因为我们的功臣不稳固，功臣被烧毁的时候，我们的人还是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所以义人呢，如果是一个工作不忠心，或者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行为，或者说我们的服事不是很稳固的话，我们会变成一个仅仅得救的义人啊，我们很可能会变成仅仅得救。就算我今天替神做传道人，做了很多事情，看起来好像，但是呢，在神的面前，我可能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啊。所以他这里就是说，如果一人都有可能是一个仅仅得救的人，那不敬虔跟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或者说我们的一个这个最后的审判是在乎这位主，主要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做什么呢？不要看别人，不要为了别人怎么想，或者说怕别人笑我们也好，或者怕别人说我们，怕别人逼迫我们，我们就不敢怎么说或者怎么做。我们要看这一位，我们要踏的是这一位审判的主。英文有一句话说，你不 fear God 的话，你就 fear man， 你 fear God 的话，你就不 fear man。 如果怕神的话，你就不会怕人，怕人你就不怕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审判的是这位主，所以我们唯一需要敬畏的，我们需要怕的是这位主，而不是其他的人，这些其他来逼迫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到时候神要审判他们。所以最后的结局呢，这个彼得的一个结论就是，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我们看到受苦是可以是照神的旨意的，也可以不是神的旨意，对不对？刚才有讲到有一些受苦是自讨苦吃，那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有一些受苦是照神旨意的啊。所以我们下一次再问那个问题说，哎，为什么神让这个 cancer 临到这么好一位弟兄的时候，你就知道受苦很可能是神的旨意的，虽然要受苦，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是要来一心为善的啊。那我们也再多讲两句，这个受苦可能是正面的，我照着神的旨意，我去帮助一些人，我去做一些该做的善事的时候，我要牺牲的，我需要自己有舍己的，所以这个是照神旨意的受苦啊。这个神会看到的。那么因为这个受苦只是在肉身上，今生还有这个肉身上面，所以这是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将自己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像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最后也是说，我将我的灵魂交托给你，他把他自己灵魂交给父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得救的，我们是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得救的，所以呢，虽然是我们在身上啊有一些的逼迫，有一些的迫害，我们需要有一些这种舍己，或者是我们需要有一些 这个牺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灵魂是稳固的，我们灵魂的救恩是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看重的。我最后的话，我想用那个诗篇第29篇做一个结束哈，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说这个诗篇29篇，等一下，诗篇29篇，我就念这个最后两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是他的百姓，不管是在怎么样一个情况之下，不管是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海啸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被人逼迫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在怎么样一种试炼，怎么样一种痛苦当中，或者说是我们很多困难的时候也好，我们是有这一位坐着为王的主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必要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做他的百姓实在是很有福的，所以我们应该来感谢我赞美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圣经放在我们的面前，你让彼得这位跟主耶稣在地上一起行走的这位使徒，把这样子的一个书信写出来，来鼓励当时的信徒，也能够来鼓励我们今天这些末世的信徒，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一个很不友善的环境当中，或者说也是在一些我们需要自己摆上，需要舍己，需要牺牲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才能够做好我们基督徒该做的。所以我们虽然是这样一个环境，但是我们知道恩典跟能力都出乎你，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也需要你的恩典来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够用。所以求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你的缘故，也因为我们愿意要顺服你，学习你这个受苦的心智来过每天的生活。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能力，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这种很微薄的能力来撑着，来撑一个场面，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你那永远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有分。